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8月27号星期三。今天科技股大涨，市场焦点转向人工智能巨头英伟达盘后公布的财报，标普500指数呢今天收盘再创新高。我们先来看今天收盘指数，标普500上涨15.46点，上涨 0.24%， 报6481.4点，纳指上涨45.87点，上涨 0.21%， 道指上涨了 0.32%， 非半呢上涨了16.69点，上涨 0.29%， 报5824.61点。标普500涨幅呢超越了8月14号先前创下的记录6468.54点，高了30点左右。道指呢也是接近上周五创下的历史新高。英伟达的股价在今天收黑了 0.09%， 每股 181.6 美元，盘后它的股价下跌超过了 2%。 英伟达估计2025财年第三季度，也就是截至10月份啊，它的季度营收大约是540亿美元，和华尔街整体预期相符，但是低于部分分析师先前预测的600亿美元以上的水准，而且这次预测呢并没有纳入中国资料中心业务的贡献。英伟达的股价已经被市场高度定价，这样的猜测呢不足以完全满足投资人的期待。今天加拿大服装制造商加拿大鹅狂涨了 16%。 之前 CNBC 报道，公司控股股东贝恩资本还有加拿大鹅的执行长 Danny Rassi 他们共同持有 92% 的表决权，目前已经收到了收购提案，可能是以 13.5 亿美元的估值把公司私有化。来看一下华尔街的分析， Webbush 证券分析师 Sam Basham 他在周三指出，他说即使 AI 市场存在着一些潜在泡沫忧虑，美股仍然有望延展涨势。他回顾在1997年时，当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发表的著名的非理性繁荣的演讲时候所说的，虽然针对网络泡沫提出了警告，但是股市呢仍然在随后的三年内继续大涨。他认为如今的 AI 市场呢和当年情况类似，虽然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近期也在承认说市场对于 AI 是过度兴奋了，但是 AI 的长期重要性呢还是不容忽视。再来看一下能源，原油期货价格在今天收高，这是因为美国上周原油库存下降程度大于预期，而且投资人权衡美国对印度新一轮关税的潜在影响。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了83美分，也就是上涨了 1.2%， 每桶68.05美元。西德州中质原油呢，它的期货上涨90美分，上涨了 1.4%， 每桶64.15美元。这两个种期货合约呢在昨天啊都是下跌超过 2%， 那么今天又回升了，大约在 1% 左右，一个是 1.2%， 一个是 1.4%。 美国能源资讯署公布，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呢减少了240万桶，路透调查中分析师的预期呢是减少190万桶，也就是说实际上的减少比大家的预期要减少更多。有分析师说，汽油需求数据有支撑作用，这显示人们正准备在劳动节周末出行，这是夏季驾车季的高潮，也是夏季汽油调和油的最后一波热潮。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把印度输入美国的商品的关税翻到了 50%， 在今天生效，这个措施呢也是备受关注。那么之前我们也为大家报道过了，瑞银分析师说呢，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供应中断的迹象，但是美国是不是会针对对石油流动性征收关税，它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呢正阻碍一些交易员在开新仓。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加强对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所以交易员也在担心啊，这个供应会不会中断。乌克兰官员在今天说，俄罗斯前一天晚上对乌克兰6个地区的能源和天然气的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最近几日，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还有出口基础设施。 俄乌战争到底进行的如何了呢？我们看最新的一个消息啊，还是昨天美国特使 Steven Witkoff 他在昨天说，他本周会在纽约和乌克兰代表见面，同时华府呢也在和俄罗斯进行谈判，努力结束这场战争。那么三位知情人士在昨天也透露说，在上周俄罗斯炼油厂遭到了袭击之后，俄罗斯已经把八月从西部港口出口原油的计划比原计划呢上调了每天20万桶。纽约 Fed 的行长 John 威廉姆斯在周三表示，利率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下降，但是呢，政策制定者需要观察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他才能决定在9月16号到9月17号的会议上是不是适合降息。降息当然可以降低消费者的借贷成本，并且促使经济成长和石油的需求。所以有人说石油的价格起伏波动是非常的大的，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投资石油啊？有没有这颗心跟着石油价格的起起伏伏而起起伏伏呢？再来关注黄金。黄金在今天呢是徘徊在平盘附近，投资人密切关注即将公布的通胀数据来寻找降息的线索，同时呢也对美国总统川普试图解雇联准会理事对央行独立性造成的威胁感到不安。那么关于这个消息呢，稍后我们会为大家详细的跟踪报道。我们来看看之前有发生过什么，现在发生了什么，又意味着什么。现货黄金呢今天是上涨 0.1%， 每盎司 3394.49 美元，纽约12月份黄金期货上涨 0.5%， 每盎司 3448.6 美元。美国七月份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呢在本周五会公布，这也是 Fed 比较偏好去观察的通胀数据。经济学家预估啊，今年会年升 2.6%， 和六月份的增幅相同。资深分析师 Jim Wyckoff 说，如果 PCE 数据显示通胀增强，可能让人对 Fed 九月份是否降息呢就会打上一个问号。但他还说呢，但我推测可能需要非常强劲的通胀数据才会阻止 Fed 在九月份降息。那么在低利率环境中呢，黄金就会比较受欢迎，因为它还有避险的性质。所以呢，如果面对经济还有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它的吸引力往往会提升。Fed Watch 工具显示，目前市场压住 Fed 九月份有超过 87% 的概率降息25个基点。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是来自彭博的报道，说在美国施压之下，墨西哥计划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墨西哥政府计划在下月提出的2026年的预算案中提高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具体的税率还并没有确定，这也是回应美国总统川普的要求保护本土制造业的一个重要的举措。知情人士透露说，调整范围呢会涵盖汽车、纺织品、塑胶制品，其他部分亚洲国家的商品呢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墨西哥总统鲍姆预计在9月8号呢会把这个草案交给国会审议，虽然方案有可能会仍有变动，而且具体的税率也没有确定，但是因为执政联盟在两院握有2/3多数席位，外界预期啊墨西哥国会不会做出重大的修改。那么在今年年初以来，川普政府多次敦促墨西哥调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并且推动北美堡垒战略，主张限制中国商品进入北美市场，同时要深化美墨加三国贸易和制造的合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对这个计划呢表示支持。目前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这三个国家正在筹备在明年年中重新检视川普首任任期内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川普说呢，中国商品借着墨西哥转口到了美国，要求墨西哥采取更严格的措施。上月川普在和薛恩鲍姆通话之后，曾经暂时豁免了墨西哥更高的关税来争取更多的谈判时间。同时呢，墨西哥也和美国接近了达成一项新的安全协议，合作打击毒品走私和暴力。川普以芬太尼问题为由，对不在自由贸易协定涵盖范围之内的墨西哥的商品征 25% 的关税。如果能在安全协议上取得共识的话，将会有助于双方在西红柿、钢铁这样的领域的谈判进展。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中国汽车近年在墨西哥市场的需求快速的增长。2025年，墨西哥已经超越了俄罗斯，成为中国汽车最大的出口市场。目前，墨西哥对中国汽车的关税最高是 20%， 远远低于美国拜登政府时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的 100% 的关税。而且，美方同时呢，也是禁止大部分搭载中国软件的汽车进口。那么，如果提高中国商品关税，会帮到墨西哥增加财政收入，支持政府缩小赤字。墨西哥政府正在努力地缩小它的赤字。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呢，墨西哥财政赤字达到了1980年以来的最大规模。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前任政府在卸任前大量的支出，完成一些旗舰项目。鲍姆政府承诺会避免大幅度的增税，并且推动墨西哥计划通过工业园区和公共支出来促进投资，而且已经针对部分外国商品，包括纺织品啊，还有直销的一些服饰，提高进口关税。那么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呢，是关于在2026年的对于经济走向的一篇分析报道。我们来听听啊，专家是怎么说的。2026年的经济展望，美国专家是怎么看待美国前景呢？美国经济前景已经备受关注，在川普政府推动互惠关税计划之后，外界在担心关税政策是不是会拖累消费和企业信心。不过呢，新泽西斯托克顿大学金融学教授麦克巴斯勒他表示说呢，他并不认为美国经济有衰退的迹象，反而对未来几年，尤其是2026年充满了信心。巴斯勒指出，虽然加征关税短期会增加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并且带来谈判压力和报复性的关税，但是呢，这些影响并不足以引发经济衰退。他认为，目前美国零售业仍然活跃，消费者仍然在持续支出，显示市场需求稳定。虽然消费者信心一度因为川普的贸易政策而下滑，但是数据并没有反映出衰退的危机。在通货膨胀方面，他表示，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低于川普上任时的水准，物价仍有上涨的压力，但是整体趋势是可控的。根据数据，今年第二季度美国 GDP 年增率达到了 3%， 第三季度多数经济学家预估仍然有 2% 的成长，虽然并不是高速增长，但是显示经济仍然稳健。对于说就业市场方面呢，近期失业救济申请人数是略有增加，但是整体失业率仍然维持在 4.2%， 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巴斯勒认为，如果联准会在未来几周降息，那么经济成长和就业会创造都会进一步的加快。他强调说，关税带来的短期挑战将会被美国制造业和农业在海外市场的机会所抵消。很多贸易协定要求外国商品在美国销售需要缴纳关税，而美国企业在海外呢，却可以享有更低的贸易壁垒，这就会推动美国产业扩张。巴斯勒最后表示，他说呢，我对2026年的美国经济充满了信心。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